真格物质世界都出不了色声香味触这几种范围。所以相非是客观的外境，但是这个外境并非是真实的实有，而是由内实所变现的。见非，这就是主观的认识作用，他所认识的就是心识所变现的相非。我们说见非，见非，见非就是能够看见的，能够认识的这一种作用。他去认识什么？他去认识那个相分，因为这样一来，见分固然是由心本身升起的，而相分也是由心本身升起的。识说缘，为识说现。我心识说缘律的东西，还是心识自己变出来的。我们拿第八识来讲。第八识摄持万法种子，一切物质世界的万法全是第八识色法种子变现出来的。我们要说抬杠话时候说啊，每一个人的识都能够变成这么 这么一个浩瀚无边的宇宙世界吗？不是，大家的共业，大家的所有的大家的共同说变现者，甚至于阿赖耶识所摄持的这一种所谓功能能量，这种能量每一个人的这种能量跟宇宙之间整个的总能量应该是一体的。那么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够生出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不计其数的星球，而不，那绝不是一个人的心识的能量，而是所有宇宙众生大家共同的这种能量，并且跟宇宙之间能量相通。经典上面没有这样说，因为很多名词啊，在经典初始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名词，而是20世纪，尤其是最近几十年科学的进步，很多学富而研究科学的人，他们也有这一种认知。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大？150亿光年。照天文学家的推测，这个世界是150亿光年，还在继续的扩大之中。而我们的心是有多大？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大无外，就是有150亿光年那么大。因为我们想到宇宙，想到天体，宇宙天体就在我们的心识里边，包括在我们的心识里边。宇宙包括在我们的心识里边，我们的心识究竟是什么呢？说到最后，就是一个空性，还是个空。其小无内是什么呢？其小无内。什么最小？极为最小，极为最小，还是有七，还是能够再分成七分。照《楞严经》上面讲，七分再分下去就不能够分了，微量，微量不能够分了，因为微量再分就完全成了虚空了。一微量中，啊，这个质点就是含的物质极少了，啊，再分就完全成了虚空了。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其大无外是什么？虚空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是什么？到了最后还是空性，恐怕大致就是这样说吧。唯识家，我们刚才说到四分啊，这个见分就是认识的作用，相分是被认识的镜像。我们主观认识的作用，他说认识的是什么呢？就是去认识心识所变现的相分。知正分就是这个主观认识作用，我们这个实体称为知正分，就是对于这个认识作用，他认识的那个相分呢，正确不正确，由这个实体 再去检查一道。所以这是对于主观的认识作用加以正知的作用，也就是实德自体。正知正分的，这是实德自体对于知正分再度正知的一种作用。其实都是作用，并不是真的用刀切开切成四部分，事实上那个能量也没有办法来割切的。唯识宗立了八十心妄，立了五十一个相应的心说，这心妄心说体随各异，在生气的种子来说各有各的体，而分别其所造的，而分别其所起的作用，再有以上四种，那就是相分、见分、知正分、正知正分。三十颂颂文里边说，有家说我法有种种相转，所谓种种相，指的就是我的种种相、法的种种相。那么这些呢，都是依着内实所变的见分、相分而起假说，因此这见分、相分都是实所变现出来的东西。为实为实，因为能认识的这种作用跟被认识的这种影响，全是实本身所生起的，并不是外边的，所以才称为未识，未有心识，没有外境。我们再来看这四分，第一个是相分，就是自心体上变现出为见分所缘的景象，被见分，被我们心识认识作用所去认识的那个相，就称为相分。这在唯识学上舍尽一切所谓客观的现象，因为心识是能够远虑之法，心识升起的时候呢，实体变现出相见二分，见分是能远虑的作用，相分是所远虑的景象，就是被远虑的。唯识宗理论以为宇宙万法皆内识之所变，故所谓相分是第八识的色法种子，所谓相分色所变现的景象。相分之相跟那个照相影像这个相是通用，比如说母字旁这个相片，又称为相片，人字旁这个相也称为肖像。所以所谓相就是影像，这个影像不是外境的本质色，而是托第八阿赖耶识的相分色，在眼识上再变现出一重相分。这个相分是一种影像，用眼识的见分再去远离它。所以唯识学上说，识说远，为师说变，师说愿侣的，师说认识的，还是师本身所变出来的。第二，见分，也就是心师的愿侣作用，也就是主观的认识的主体，心师生气，自体变现出相见而分。相分是色法无知之法，盖过世间一切物质现象。见分是心法，是精神作用，它有愿力作用，是认识的主体。不过此见分与相分都是由实体上面所变现出来的，舍不归心，所以称其为实。第三，自证分又称为自体分，自觉的政治作用，见分有远离了别相分的作用，但他不能够知道他的所见有没有 谬误，有没有不正确的，所以必须另外有一个整治它的作用的，那就是知正分。知正分就是识的知体，所以又名知体分。第四个正知正分，心法是分之一，对知正分加以整治的作用，这是实体作用的一部分。相分、见分、知正分、正知正分，说这么多名词，基本上说就是心识的那一种功能。这个功能没有办法具体表达，也不能够用我们的感觉器官接触得着，但是为了要介绍这一种理论学说，这一切的名词都是假名实实，都是人为的造作。释迦菩萨为了说明我们这种心识的功能，立下了这么多名词，什么八识、五识、一心说、相分、见分、知正分、正知正分，这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是在表达介绍这一种功能的作用。知正分有正知见分的作用，但是虽然正知知正分有没有谬误呢，于是实际上更起一种作用，以便正知知正分说正是否正确。这个再度正知的作用就是正知正分，但是虽然正知正知正分的有没有谬误呢，原来知正分啊，就是原来的知正分，因为原来的知正分或正知正分能够互相的监督对方，能够互怨互正，所以就不必另外再立一个正正知正分。好比说甲乙丙丁四个人，乙啊丙来看守着那个丁，这个丙的后边又有一个乙，乙是干什么的，来监督这个丙啊，看看他会不会这个对于那个丁给他放脚了，还是这个还是对他怎么样了。那所以说呢，丙的后边有个乙来监督丙，那谁来监督乙呢？甲来监督乙，乙来监督丙。那谁来监督甲呢？乙跟甲两者之间互相监督，甲来监督乙，乙来监督了丙，返回头他又可以监督甲。要不然的话是甲乙丙丁，这个甲后边也要一连串在监督嘛，那就没完没了了。所以说就是说是啊，知正分后边加个正知正分，这两者之间它是互怨互正，就不需要再有一个正正知正分。这个就是说的实体实分，这个都是一种假名实实，因为要说出心识的作用，不得不接种世俗间的语言文字来加以解说啊。所以说这个所谓有假说我法，有一有种种相转，佛教里面说说的啊我法都是一种假释啊，因为说到最后佛教是无我无法，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是世间世俗间的法相来说，有生灭变异，有种种相；只生一体的法性来说，它是不生不灭，不长不短，不依不异，不来不出，它是没有那些分别的。但是现在是以世俗体的立场假借着世间的语言文字来说明这个心识的功能作用。这个就是说第二节，第一节讲的是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第二节讲的是第一时说变，说是 儒家说我法，我跟法都是实说变，实怎么变？实体本身，实体生出了相分、见分、相分，见分就是我，相分就是法。我们说见分是能够认识的作用嘛，能认识的主体见分，能认识的不就是我吗？我来认识世间万法吗？本认识的相分就是世间一切现象，世间万法的相状。那因此呢，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必以实说变，我法都是实说变出来的。下边一句，此能变为三，不是说的是八识心妄吗？啊，心妄法有八个识，但是在这个时候给这八个识重新组合，分成三类，所以第四句才说了此能变为三。再看第三节，我们还可以多少讲一点啊。第三节，表彰出能变的实体，彰能变体，为一数四量及了别经实。宋伟上边说，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必以实说变，此能变为三。八识心妄给它分作三类三组，所以它能够变的就是这三组来变。这三组叫做什么名称呢？这个地方说了，为一数四量及了别经实。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必以实说变，此能变为三。那么这个地方就说了是哪三类呢？就是说为一数四量及了别经实，唯识宗离八识，并且说八识都能够转变，但是在它转变的时候呢，只有三类，给它归纳起来只有三类。所以三世宗里边说了此能变为三，为一数四量及了别经实。有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必以实说变，是第三句。此能变为三，是第四句。那么为一数四量及了别经实，就成了第二颂的第一句、第二句了。八识有三类能变，这三能变是：一、初能变识，最初的能够变的，又称为一数能变识。一数能变识，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的转变。第二，第二能变识，又称为四量能变识，指的是第七摩那识的转变。三，第三能变识，又称为了别经能变识，指的是前六识的转变。下边说了，当识变的时候，并不是任何一识单独转变，而是三类识全体次第转变。转变的主要的原因就是阿赖耶识里边说初藏的、说奢侈的种子，哪一类种子成熟，就转变出哪一类的境界。老实说，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自五识以来，自五中以后，永远是在转变，横转如瀑流，永远在转。五识以来，五中以后啊，它一直是在转，没有间断，横转如瀑流。那么阿赖耶识转变了，前边的识也就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 但是七八十没有间断，前六十都有间断。所以七八十它是横势转变，而前六十是在它不发生作用的时候它就不转变。你比方说是我们闭着眼睛眼识就不生作用，或者是昏迷的时候第六识不生作用，这个是每一个识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说了，当识变时并不是任何一识单独转变，而是三类识全体次第转变。转变的主因是阿赖耶识中储藏的种子，何类种子成熟就出现何种境界。声闻中的次，次能变为声闻中的次啊，为一书四量寂寥别经十，这个地方说为次能变为三，这个次声闻中这个次的就是指的是一时所变出的相分见分。这个相分见分的变只有三类是能够变得出来，能变是对所变而言，次能变为三，次能变为三。能变能是主动的，说是被动的。这个复电用语常有能说这两个字，能是主动，说是被动。如心识缘境有所谓能缘说缘，能缘里的是心识，说缘里的是境。心识是主动的能缘里外境，外境是被动的被心识来缘里。所以相见而分是被变现，相分见分是被变现出来的，心识是能变现。因此心识是能变，相分见分就称为说变了。识是变现的主体，名为能变。能变之识在气，在这个实体方面说，在有眼耳鼻舌身意摩那阿赖耶八种识。但是有类别来讲的只有三类，给它分类分成三类。那么此能变为三，为是决定的意义，说它能够变得呀，决定绝对的只有三种，既不是二也不是四，决定就是三种，也就是初能变的一数能变识，第二能变的四量能变识，第三能变的了境能变识。一数能变识是因业所感载的有情宗宝真一数的果体，也就是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识就意为果宝识，心意为一数识。因业慢业在八十规矩颂里边说到第六识，三性三量通三经，三界论事一颗知，相应心说无是一善恶临事分配字，行接受三横转一根随根经随等总相连，动身发育度为罪。最后一句因慢能招业力前，一切的造作是以第六识为主体。那么所以说呢，这个第六识它因为有善心说有烦恼心说，能够为善能够为恶。那么第七识只有烦恼心说没有善心说，他只有烦恼心说称为有福无己，他只是执着于自我而自私自利。前五识本身只是感觉器官，没有推理的作用，也没有思想判断记忆等等作用。第八识他是摄持万法种子， 他基本上说他本身相应的无偏性心说都是无福无己，他也没有善恶的作用。有善恶能够修行正果的，能够堕落作恶的，全是第六识。所以第六识能够造业，造什么样的业？有第六识的四心说，想跟第六识透过第六识的四心说所造的业，称为因业；透过前五识的四心说所造的业，称为慢业。我们刚才不是说前五识本身不能够造业吗？它是感觉器官吗？但是前五识升起，第六识的五举意识马上跟前五识配合，五举意识本身还是意识了，那么前五识的善恶业力还是第六识来造作的。所以前第六识的四心说所造的业力量很强，称为引业，引导者这种业。那么前五识跟五举意识这四心说所造的业称为慢业，力量很薄弱的一种业。因业能够感载人的正报，在四生六道里面转生于哪一道，成为哪一种生命体，这是因业的作用。慢业的作用是医报，在六道里边你称为人道，人道里边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称为畜生道，畜生道里边也有种种不同的差别。所以在这个报里边的因业、慢业、宗报、别报、正报、业报、正报、依报，千差万别。我们不要说生到人道比生到畜生道强，那有些畜生道的宠物小猫小狗比人神奇的多。当年印度王宫里边那个大象，那个大象啊比阿罗汉都这个有福气。为什么？阿罗汉修慧不修福啊，这个大象嘛前生修福不修慧，这一辈子让他当了王宫里边替国王守门卫的大象，他有他的主食服饰，有专门的人去伺候他，他也不过每天啊配上那个装饰很好的那一种佩剑了、璎珞了，到王宫门口上班去站上几个钟头，然后换另外一只象来。这个阿罗汉拖着钵，他正在阿罗汉过了已经心无喜福，但是有肉体就要吃饭呢，拖钵乞食，他只修慧不修福，没有福报，最后拖着空钵回来，他就很叹息，他讲了说他修慧不修福，罗汉拖空钵，这个是人要福慧双修了。这个是闲话，我们说到这个艺术师是感在，是因业所召感的幽情宗宝的真艺术果体。真艺术果体是什么？就是第八来也是，因为前七是造业，第八是受报，去后来先做主公。前七是造作的，因为第七是自私自利，影响到前六识，而一切善恶之业，当然我们刚才说了还是以第六识为主体，但是前五识要帮助了第六识为善为恶。那这样一来呢，前七是造业，第八是受果，第八是受报。所以第八识称为艺术识，艺术识是什么呢？艺术识又称为果报识，它就是去受果报的。因慢能照业力前，因业是引导你在四生六道里边走入哪一道的这种业力。慢业力就是让你到了哪一道以后，你所依赖的环境所享受的福报。现在还差两分钟到九点， 下边那个不能讲，不能够讲，为什么呢？一讲就要跟那一个阶段讲完，那一讲就要讲很久了。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啊，下一次来就讲这个第三节，再接着往下边讲。诸位有问题提出来我们讨论啊。我们前面讲过，说为是为艺术，一是而书，变异而书，议论而书，艺术史下边就是解释这个什么叫做艺术。诸位有没有问题我们提出讨论。是啊，前六十是最歪的。你想想，眼耳鼻舌身意本身是感觉器官，它只是受五具意识的帮助，或者说是支配，来组成第六识的意愿工作。因为我想看是第六识，我想听还是第六识，眼耳鼻舌身只是工具了。那么第六识是最外，但是第七识只是最内，它根本不是，它是属于潜意识的范围。它最内，当然它也造业了。他自私自利嘛，执着自我，自私自利，同时他这个自私自利的态度行为影响到前六识，特别是影响到第六识。但是他不对外，他只是对内。所以说我们说嘛，这个都是概略的说啊，前六识造业，第八识受报。那当然也可以说七转识造业，第八识受报。这个是解说没有说清楚。啊，不，那位师兄他先请，他先举手了。不，乌龟兔子，你现在想你亲眼看到的是心经。你现在想起来的那个称为无尘罗歇影子，是你回忆起来的无尘罗歇影子，应该说还是读影经，因为你没有看到实在的东西嘛，哎，只有影子存在嘛。但是这个跟龟毛兔脚不一样，龟毛兔脚是世上没有的啊，乌龟兔子是世上有的。那个龟毛兔脚嘛，就表示一种这个虚妄执着了，一种妄想了。而我们现在说回忆起来，我昨天看到的兔子，昨天看到的乌龟，那是无尘罗歇影子。无尘罗歇影子还是读影经，因为现在这个东西不在眼前，还是由见分所带起来的那个影子，大致是这样。相分色就是第八识的色法种子，本质色指的本质就是种子，本质就是种子，而相分色就是能够生起色法的那一种种子，本质色还是属于相分，属于这个相分的一部分了。换句话讲，就是地水火风。所谓相，所谓色法种子，什么叫做色法呢？啊，云和色蕴为四大种，第四大种所造色。凡是色法，它基本的元素就是四大种：地、水、火、风。而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色法种子能够造出宇宙万象，能够造出宇宙各种东西呢？因为那个色法的功能啊，它有见识的功能。有湿润的功能，炎热的功能，飘动的功能，以这种种不同的功能组合出来的东西，在三世里边是地大增生，但是里边还有水火风，三石头里边也有水火风，石头里边它是地大，但是也有水火风，水里边也有地火风。换句话讲，所谓 比如说我们四大呀，是偏激于一切色，每一样东西，石头你说它就是石头，就是地大了不？那个水大火大风大，仍然潜存在石头里边，不过比例上面占得很小。水里边也有地火风，四大它没有办法绝对分开，它就是因为比例的不同而才有这个表面上面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啊。地大增盛就是地大多，表现出去是一种坚硬的东西，水大多是一种湿润的东西，但是其他三大并不是完全没有，但是是这样的。再讲一个笑话，不是一个笑话了，一个真实的事情。我们说为原子核好像只占多少1%都不到，而外边是电子，这个电子是虚的呀，是虚空的呀。这个所有的原子排列起来成了世间的物质，宇宙间有黑洞，这个黑洞是什么呢？黑洞就是跟那个密度的排列呀，排列到那个密度之差是你不可想象。所以前文学书上说，在黑洞里边，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东西也只有地球那么重，是我们不可想象。但是你这个想想看的，一个原子它占的，当然了，那原子我们看都看不见，可是那看不见的一个原子它真正的质点一点点，其他都是空的嘛。给这些东西给它压缩以后啊，什么叫做黑洞里，它所有的一切物质它都能量它都吸收进去，吸收进去以后给它那个原子的排压缩到最浓缩的地步。所以说一点点东西那个重量啊，就像一个星球一样啊。因为我们这个呀、你看着是实实在在的，其实里面都是空的啊，当体即空，都是空的。9点多了，我们下课吧。好，阿弥陀佛。